下，这是我学习的目的，所以我需要跟你们讲述一下，因为很多人学着学着就学成了一个固定化的模式。我希望大家这个无形胜有形啊，就是得到我们各取所需就好。好，那我们打开 DHT 啊，那我们就学的是心脏的人。我们上星期学到了如果你们拿的是第四个单独的版本，我们学到了第七页。如果你们拿到的是那个244页的版本，那你就打开47页。我们应该是看到了第四点啊，地球上有两个族类啊，因为我没有那个，我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链接。如果 Mary 你有的话，你可以像上星期一样继续帮大家打开。
嗯，好。
因为手机的屏幕其实蛮小的，如果你们需要看到大一点的屏幕，你们可以放在电脑上或者是你的 iPad 上面，这样不太费眼睛，或者就直接打出来，打印成纸质的。上面可以勾画，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纸质的文件，因为有些东西可以反复看，然后有些东西可以勾画重点。
嗯，第七页是吧？
对对对，第七页。
不是这个吧？
嗯，我看，你打开看一下，心脏的人第四课，今天群里面咱们有发第四课，单独的那个是12页，第四课单独的 PDF 是12页。然后有一个汇总的是244页。
嗯，是这个。能看到吗？
我看起来，我没有看到。其他人可以看到吗？
没有显示。
哦。啊，现在可以看到了。
对。
我们上周有分享到第四小标题，地球上有两个族类，得救了的和没被定罪的，是吧？然后，对，我们谁来帮忙我们读一下？就咱们分享读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建议，就是你们可以适当的读慢一点，因为每个人这个听力和反应情况都不太一样。我就有一个毛病，有的时候我一兴奋说话就比较快。啊，但是经常会被提醒说你说慢点，我跟不上你的思路，所以我也被提醒，我也相应提醒一下大家。好，那你们谁来帮忙读一下？
我来读吧。
好。
地球上有两个族类，得救了的和被定罪的，没有种族差异，只是得救或按某些说法失丧的，因为他们不想被冒犯。所以称为失丧，而非被定罪的。马可16章很清楚，被得救或被定罪的。马太28章也很清楚，我们想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这是不对的，并非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若不认识耶稣是你的主，你就不是神的孩子。耶稣甚至告诉宗教法利赛人，他们是魔鬼的孩子。你们做你们父亲想要你做的事，他们非常宗教化，因此宗教化不会使你正确，不会让你成为神的孩子，重生使你成为神的孩子。然后神说，现在用你的头脑做点什么，真的，你的灵不是你的问题，你的头脑才是，这是关于问题的问题所在。你如果不知道问题在哪，便无法解决问题。在你要解决问题之前，要知道问题是什么。我可以继续讲这个，但最好回到主题。有时真希望我们有更多时间把这些都讲清楚。
好啊，我们先读到这儿，咱们把这个事儿讲清楚。他不讲，咱们把它讲清楚，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比较充分的哈。那你们读的和听的这个部分有什么困惑和问题吗？
我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宗教法利赛人，它具体是指什么呢？它是指信耶稣的人的某一类吗？还是什么？
法利赛人就是教法师嘛，就是教导你，就是神的话他们都不断的讲啊，不断的讲，告诉你要这样做，要那样遵行。嗯，但是他们是在宗教化，是为了守而守，也就是说他只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就是他信了半天，他教了半天，他守了半天，其实他都不知道那个核心内容是什么。这个就叫宗教法利赛人。
嗯，那就是现在的就是社会里面，就是怎么去判别他们是真的是神的孩子，还是就是怎么去判断呢？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大家发表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来分辨哪个才是神的孩子，哪个是重生得救的？
我来说，小飞姐，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最好的分辨方式，就是就是属神的跟属血气的，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来分辨？
嗯，可以这样。但是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属血气的，什么是属神的。所以他下面一句话说的很清楚啊，若不认识耶稣是你的主，你就不是神的孩子。那圣经里面给过我们非常清楚的标准，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标准是什么？他首先认他是个罪人，他需要救主。如果他觉得他哪方面都很好，不需要救主的话，他不会真的归信耶稣的。所以信耶稣的前提是悔改，信福音。那什么是悔改？你发现你自己真不行，在某个方面你真是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有限，或者在某一个地方你就发现我这个事情我处理不了，或在某一个地方觉得你的人格就是有缺陷，或哪个方面就觉得你自己不行，我就是有罪。这个罪不是指的法律上的罪啊，它是指的自己不行，就是在某些方面它不可以，它就是不行，能力有限。所以罪的希伯来文其实原文叫托里把心，也就是说他自己在某一件事情上，或者他为人上，他的生命意义上，他都发现他好像脱离了把心，找不到那个把心，也打不到那个把心。这样的人他发现自己不行，而我们告诉他有一位救主，这个救主就救你那个不行的部分，所以他愿意悔改然后信福音。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孩子的标准，他悔改了，信福音，他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这一个人就已经重生得救了。这就是最基本的标准嘛。那有一些人可能是婴孩，可能有一些人他并没有按照，就是我认识一些基督徒啊，他们终究这个生命是非常的混乱的。我后来我就问过他，我说你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承认你自己不行啊，是个罪人，你需要主吗？他说没有，我觉得我哪都挺好的，我只想更好。所以我发现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他其实并没有悔改。信福音的前提是悔改，所以你也看到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来之前，就是他在受洗之前，神预备了施洗约翰来穿悔改的洗。所以门徒们后来也问很多人说，你们受的谁的洗？他们说我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门徒说你现在要受圣灵的洗，也就是说悔改是前提，但是前提悔改结束以后，你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圣灵和生命的律会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好啊，那还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清楚呢刚才这个问题？
知识上还是都懂，在这个文字的知识上都懂。
啊，其实教会是比较对知识这个词解释的不太清楚。我听过很多牧师说，哎呀，我们不要知识啊，我们要启示。这个话呢，它对也不对。为什么？因为在神的七灵里面，以赛亚书十一章说，第一个灵是耶和华的灵，然后就是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耶和华。所以知识是从神而来，但是因为没有圣灵的人，他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是不代表那个知识是不好的。 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他说所有美善的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知识只要是美善的它就是好的。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还不具备那些不信主人的知识，那你需要向人家虚心学习。但是你要搞明白，不要停留在那个里面，而是说拿回我们不足的，我们需要谦虚去学习神已经借着这个自然界启示给大家的，然后拿着这个不足的东西继续向前去认识神更深入的知识。所以知识是一个好词，如果你真有了这个知识，像洪荣刚才讲，哎，我是知识上知道的，那感谢神，那就说明神的话语和神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动工了。你需要的是让这个知识在你的生命中成形，也就是说这个知识就是神的道，让这个道在你的这个身体里切实的活出来，让这个知识在你的身体里成为肉身，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真实的部分，这个知识就完全了。
嗯，
对，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兴起的一种浪潮哈，我也不知道是这个牧师他是对知识有一种错误的理解，还是说很多牧师他其实不太喜欢在某一种方式去学习，因为你知道受呼召的背景不一样哈，每个人他的成长经历不一样，他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不一样，都会造成他对神道的一种解释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你们要知道，不管我一直强调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解释，我们是来服务你们的，我们是来把神的道用个人的方式给你们讲明白。那你们听这个人听不明白，那你可以换一个人再听。总之就是不要拘在那个人所传的道上，要透过那个人回到道里面，然后在道里面更精进更向前，拿到属于你自己的理解，然后再去服侍那一部分属于你能听懂你话语的人。嗯，好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这一段，那你们没有我想说哈，他第二段说，
等会儿小姐姐，
哎，
我想说就是那个第二段，他那个黄色标段那个，就是你的灵不是你的问题，你的头脑才是，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你的灵不是你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重生得救之后，那耶稣的那个圣灵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对吧？
对，
他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转换我们那个心思意念。
对，
就是所以我们的头脑才是问题。
对，这也是我想分享的。
为
什么？还好我们停留在这个题目上的原因，这个就是我想分享的。你看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通常会说，主呀，我没有钱，我怎么做这个生意？主啊，我没有钱，我怎么投资？主啊，我这个身体都这样了，我没有钱，我怎么治？很多人都会有这种问题。主啊，我就是都读不懂字儿，我怎么能明白你的道？主啊，我缺这个，我没那个，主啊，我没对象，我这怎么办呀？我怎么生孩子呀？我们家里都催。主啊，你看我这个考核没过，我这个工作怎么保住？要知道，大部分人都会问出这种问题来的原因是什么？他就在这个花黄字这个部分出现了问题。你要知道，你重生得救以后，耶稣基督啊，我们说耶稣，我们之前有解释过的，重新来一遍哈、啊。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基督是位分。基督是救主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救主这话可以这么翻出来。那以色列不是只有拿撒勒人耶稣叫耶稣哈，有很多人叫耶稣，就像你在圣经里看到很多人叫玛利亚一样，所以耶稣是一个名字。那耶稣他是神的道成为了肉身，就是神他本来是没有形象的，不是像我们人有一个这样的形象啊。你看长颈鹿有个长颈鹿的形象，这个大树有个大树的形象，大海有一个大海的形象，神本身是没有形象的，神它是一个灵，那这个灵就远超过我们人的这种认识的范围，所以旧约圣经才说，有人经历了耶和华以后，他说啊，耶和华拉撒，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金奇，为什么他这么讲呢？是因为他经历了神的某一个部分，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供应者，耶和华是我的得胜，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者，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所以他们在某一个部分经历的神，他们会这样去表述。可是神本身他是无形象的，无形无相。可是因为我们他不认识神呢，而且我们还自认为，就文士和法利赛人自认为认识神，就越来越跑偏，就完全跑到一个不认识神的路上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人类所有的背离了上帝，上帝就差遣了他的独生子，取了这个人的形象， 成为了耶稣降生在玛利亚的这个肚子里面，然后再生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耶稣自己来到了世上。可是你知道耶稣他到30岁的时候，他也去受了施洗约翰的洗，这个时候圣经描述的很清楚，然后天上有天开了，上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嘛。然后圣灵仿佛鸽子的形状降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时候代表什么？基督的灵降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耶稣才是基督。所以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从在约旦河受完洗开始的，也就是说耶稣他也是取了我们的形象，同时他不用悔改，但他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他是这个我们整个人重生得救的这个过程，所以他也是按照诸般的意义，他按照这个方式去受了洗，圣灵住在他的里面。那耶稣在世上行完他所有的这些救赎啊、医治，包括他怎么把神的形象活出来了，就是他把旧约里面那些名字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的身边。他去医治瞎眼的人，去使大麻风的得洁净，使瘸腿的行走，然后他去喂饱了5000个人，对吧？他赦免了行淫的妇女，他甚至在这个井边，他这个拯救了一个淫妇，包括他跟税吏同席啊，跟被厌弃的人他都接纳。所以耶稣他来到世间是把神的形象充充满满的展示给我们看，这是神的目的，以至于他展示完了，他上了十字架，把他的生命舍给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凭着信得到耶稣的那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那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耶稣走的时候，他说：“我去原是对你们是好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会来。”他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的思维就觉得，主，你别走，你就跟我们一块住着吧，咱们一起在多好。所以你经常会听到基督徒说，哇，主在多好呀，要主在这个时候多好呀，我要是那个门徒时代多好啊。其实这样说是因为他还不认识耶稣已经把自己完全的分量放在你的里面。门徒已跟耶稣同在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他是不知道的，一直到他们后来受了圣灵的洗，他们才开始逐渐明白耶稣当时和他们所说的话。那现在我们也一样，耶稣他走了，圣灵重新拆回来给我们所有信而受洗的人，我们的灵就和基督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救主的生命住在你的里面，救主就是那看不见的神，神的生命住在你的里面，完全没有限制。所以我们现在，上星期我们有说，你知道你的灵里知道一切的事情，你什么都知道，只是你的头脑不知道你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看这个问题，看你任何所遇到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换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你的祷告应该变成这个样子，是，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住在我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难得倒你的，没有一件事情你没有智慧的方法和能力去解决的，所以我知道这些事情，这些能力，这些方法都在我的里面。然后你要做什么？主啊，帮助我的头脑，我愿意敞开，让我能接收到你的信息。那下面的方式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可能会读圣经，有人可能会去交流，有人可能会祷告，有人方言，有人可能会灵歌，有人会跳舞，我们都不知道，下面的形式都不重要，这些形式是神按照你的特定的方式来带领你，你跟随圣灵就好。什么是跟随圣灵？跟随你心里的那个喜好，你心里怎么来放松，你心里来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其实神的引领并不难哈，神他希望就近我们，让我们感觉到舒服自在，这就是神接近我们的方式。你要感觉到你跟这个，你说我跟随圣灵，但是我又不舒服又不自在，倍儿难受的时候，那就说明肯定你的这个某一个地方是有问题的，要不是就是魂有问题，要不然那就不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做一个比方，我们很多人说我没有面，我做不了饭这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个神学观，我们没有，我们做不了饭，我们做不了面，没有面粉我怎么做面条？但是神已经把面粉给了你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你是不知道你家有面粉，你要做的是什么？主啊，我知道我有，你告诉我面粉在哪儿，然后你找到面粉，你就可以做面条了。这样解释你们可以明白吗？
明白。
对，所有的问题不是神那边，是我们，是你不知道你已经有的。所以当出现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个视角开始，因为但凡你不知道你有，你还是在 那个缺乏的思维里，没有得完全。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完全，在灵里面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只是你的头脑、你的魂、你的情感，你不知道你是完全的。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知道已经在里面有完全，只是我不知道，求神帮助你，让你知道它已经放在你里面了，让它能够成为你大脑的实际。这是圣灵与你同步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听了太多人的，他不管他听什么样的信息，到最后的时候谈到一些要点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他有一个没有的思维，我没有，我不懂。这个就是我上星期我有录音，上上星期我有录音发到群里面的。那天早晨神也是在跟我讲，因为我们在学库里的信息嘛，那我想把它印成书，然后回来这样画这样看，因为这是我的学习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么看这么画哈，又不符合我心里的追求。为什么？因为要学要看的信息太多了。我如果这么学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完？我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明白耶稣？那一天早晨的时候，圣灵就让我们明白，圣灵通常跟我们说话有两种方式哈。第一个是通过意象，就是画面。我今天有发信息在群里面，你没有看哈？中国人说意图胜万语嘛，就是语言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描绘出很多东西，但一个图画它就把所有的这个要想表述的众多的心声都放在这个画面里面。所以意象是神通时启示我们的第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图像，就总结概括性的让你能明白，看到一个全貌。第二个就是语言，这个语言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肉耳可以听得到的语言，这可能是心里面，你就会觉得有个想法啊。我们经常说感动啊，神跟我们说了我们感动，那这个感动其实也是神在感动你的心。他和你说话通常不会像我和你们说话一样这样，但是他会把他的思想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会产生一种想法啊。这是圣灵通常和我们说话的两种方式。那天早晨的时候，神就在告诉我，让我明白，就是我学库里这个信息啊，还在使人的力量，使人的这种经验和方法。那他就在告诉我，我觉得你们可以重点听这一段哈。这个因为我之前有分享到群里，我发现很多人都没听懂。上期我们有跟我们自己教会的人聚了一下会，好几个人都反映，我再次说完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了里面是什么意思。我们通常是这样认为的，认为好像我们这课我们得听，不听我们不懂。我上完第一课上第二课，上完第二课上第三课，哪课我也不能落的，因为落了以后我就不懂了。对，你这种思维你这种心是正确的，但是路不一定只有这一条。我们通常认为我们没有，我们要学更多，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看更多，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看书，在听到啊，我们不断在跟别人交流，在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所以很多圣徒他有一种叫神圣的忙碌，忙碌的就是就都是教关于教会的事情，停不下来。他觉得不忙的，他好像就不寻求神了。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啊，人们会在这种忙碌里面枯干。你外面貌似特别忙，你的心里其实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收获，因为你在做外在的事情。不是说这种方式不好，而是你的心会验证这种方式到底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你的心在里面得到满足，你会有一个长进，那这种方式适合你的。神让我明白，就是一切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国度的运行法则，一切的事情都是播种和收割的原则。他在告诉我，你总是会觉得我不够，所以我要学习，我不懂，我要了解更多。说但是神在让我明白，就是你不是什么都不懂，你已经懂了一些，你的问题是没有把你懂的这些实际的成为你生命真实的部分，也就是这部分你懂的道没有在你的生命里成为肉身，没有真实的和你合成一。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受限的思维嘛，我们就会觉得就应该这么听这样做。但是那天的时候，神让我明白，哪怕你只懂一点，就你只懂一条真理，比如说神说让我们彼此相爱，那对于我来说，我知道什么叫彼此相爱，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神说这一点你懂吗？我说我懂。他说从一点开始做起，比如说我们北京最近特别热，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啊？肯定给你买瓶水，对吧？哎呀，好凉快，见你面的时候给你瓶水，那我们可能见别人的时候也给别人一瓶水。 所以其实就从这么简单的开始，让这个道在你的里面能够真实的产生意识，就是你和别人见面的时候，或者你和任何人相处的时候，你的考虑的这个方式不再是自己，你会有意识去考虑对方需要什么，从那个最简单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神告诉我，这就是一粒芥菜种。当你把这个芥菜种拿到手里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明白了神讲的这部分道的时候，它的真理的信息的时候，你就开始去留意对方并使用这个道。当随着你开始不断使用运用娴熟的时候，这粒芥菜种就在你的生命中长成，结出很多的子粒来。神让我明白，就是如果你开始运用一条你明白的真理，持续不断的运用，你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成为，这个真理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真实的部分的产出的时候，就你下意识就会这么做，就会这么想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圣灵就会开启你认识很多很多的真理，不用别人讲给你听，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带你进入那个真理的真意进去，然后第二次你就能明白众多众多的真理，众多众多神的话语，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运用，再去娴熟，然后再去幻化成你自己，第三次结出来，你可能就会明白更多的真理，其实几下这本真理就明白了。那我以前有听过类似这种见证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信息其实蛮鼓励我的，这也是我和你们分享，不要用人的方式去有限的去学习，我也是这经历的这个过程啊，我还用我过去上学的这套方式去学习在神里面这个路，神告诉我不是，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你会快速的走出一条路。那上午我发那个信息在群里，我是想告诉大家，因为库里他非常清楚的说到，我们如果能够明白神的这几个比如说明白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明白你的身份是神子要显现在这个世界，那怎么能完成呢？通过心意更新啊，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其实就像门徒一样，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成长起来，你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十年二十年好像还是不明白，还是软弱，没有能力，没有智慧，还是迷了巴通，这不是神给我们的心意。神给我们的心意就是像这个门徒一样快速的成长。但是你知道吗，这今天早上路德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更好的提醒，就是你不需要用三年的时间，你可能一朝一夕之间就会成长，就是你会在那个根源处成长，只不过是外面有一些东西你仍然去需要去学习，需要丰满它，需要熟练它，但是根源你能明白。所以那天早上我得到这个神跟我说的启示的时候，我一下就明白了，我就觉得库里的信息我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了，不会像我以前觉得我好像还是不懂，我有很多东西我要学我要看，我一下就明白库里的道核心就讲两点，一个是爱神，一个爱人，这个种子我有了，而且这个道理我明白了，这个理真理要怎么运用我也知道了，我就明白这个种子我要种下就好了，所以一下就会觉得这个课程完成了，他心里就完成了。这个就像我们学习一样，你要学习经义，可是圣灵是你最好的老师，他知道那个经义是什么，你会最快速度拿到那个核心的经义，其他的东西都是那些扩展性的枝条，你里面的这个根打下了，其他的东西都会外展的。所以这是我为什么留这个篇章在这儿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这个信息，在你的里面什么都有了，你不缺，你只是不知道你拥有了。那现在你知道你已经拥有了所有，那到具体问题的上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做，怎么用啊，怎么处理，这个时候你就要来到圣灵的面前，主，我知道你已经把所有都给了我了，来帮助我，请你帮助我认识，帮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一部分事情，我应该怎么应对现在的环境。这就是我想和你分享的这一部分啊，大家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啊，那连连继续帮我往下念啊。
好的，第二，教会没有明白保罗的教导，以致无法改变人们的行为。一，他们试图圣化世界心理学，称之为内在意志释放，这并非出于圣经。教会没有明白保罗的教导，正因如此，他们无法改变人们的行为，因此他们不得不想出其他办法，放下标准，或做其他任何，这真的是不好，这本应该从圣经中寻找答案，但他们走向世界，走向心理学，研究心理学，但知道教会历来不接受世俗心理学，于是他们把他们用教会用词包装起来，说的是教会用语，但实际是心理学，试图圣化心理学，并称之为内在医治释放，就是这么回事。这些不是出于圣经，非敬虔， 为什么？因为用错误的方法。生命记十二章四节，而真正解决你问题的唯一答案乃是新造的人。我们必须意识到唯一的方法，神没有在我们问题解决后被造为新人之后将我们留在混乱当中，且不给我们答案，说2000年前有了新生命。聪明的心理学家想出一个真正解决你问题的答案，我的意思是醒醒吧，教会已经走向世界，因为他们不明白保罗所说的，如果你想要内在一致的答案，超简单，就是新造的人，这就是答案在里面了，并不是好了，让我们回到你的童年，让我们弄清楚这是从哪里开始的，你在圣经中看不到这个，然而这却正是很多教会在做咨询时所做的，首先就是门徒训练。
好啊，我们先稍停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两个方面，因为可能会冲撞大家的一些在教会里的传统啊。
嗯，小培姐，我这个问题特别大，就是说我经历的两个教会都是这样的，就是包括说他们也会帮我做医治，就是每次发生什么事情啦，就会问我是不是以前有什么伤害，是回忆童年，然后呢还让我去想象。
抱歉，那个背后面有杂音，是哪位呢？就是稍等一下哈。我全员静音了，然后请发言的人你自己打开那个静音就好，好吧？因为后面有点杂音。
就是说教会的话，他就会说他让我去想象小时候的伤害，然后呢去想象当时耶稣是不是在那里，就是每次其实很痛苦，去回忆的时候确实会很痛苦。但是做过很多次的这种医治，但是确实会有效果呀，所以我很疑惑他为什么说这个是错的。
不只是你经历过，连我也经历过这些事情，而且我经历过很多次，甚至于我有一度认为内在医治释放应该是每个教会必须去做的。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你看他，因为库里这个教导为什么讲他其实比较高明哈，就是能用简单的话把事情的真理说明白，而且一针见血的，这个就是高人。有很多人讲一个事情翻来掉去讲不明白，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很明白。所以你看他黄字部分但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为什么会做呢？就是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有问题，你知道吧，他们解决不了，就教会解决不了，然后他们从圣经中找不到他们想要的答案，是因为他没有真的认真去寻找，他们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部分可以解决，比如说心理学，然后他们就走向了世界这些东西啊，通过催眠呀，对啊，通过唤起你过去的认知啊，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某一个点受了伤害啊，这都是心理学的这个方式，然后我们就回到那个点啊，那个点，然后我们医治你那个时候的伤害，我们试着从那个点上忘掉你过去的经历等等，然后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了，因为心理学如果没有用的话也没有人去看，可是因为心理学它并不是真正解决人这个问题的根本，所以上帝从来不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圣经里并没有这样的描述，说你受到伤害，因为五岁的时候受到惊吓了，然后我们现在回到五岁，然后想想那个受惊吓的场面，我们来一个美好的画面，不是，对，是因为教会他没有找到真正的方法，所以他看到了，哎，我不是没方法吗？你看人家不信主的人，人有一套方法，哎，这个不好，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那照牌全收回教会，信徒不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们信徒都知道，我们跟世界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不能世界是什么我们教会还是什么，那我们就不用搞教会，大家就看心理医生就好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就是宗教法律在人，他们很喜欢把这个东西拿回到教会里，给你换个词儿包装啊，换汤不换药，给你换个名词，但是信徒们往往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神希望我们长大呀，他不希望我们跟着教会跑，他需要让我们跟着圣灵跑，如果教会是跟着圣灵跑我们就跟着教会跑，如果教会不跟着圣灵跑我们就要跟着圣灵跑，并且为教会祷告， 不能他跑偏了吧，所有人都带偏了。所以神希望我们长大能有分辨的这种心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医治释放的来源。不能，心理学因为它也是一种医学，它是一种人成长方式上的心理创伤和心理问题的解决点，可是它并不是真正符合圣经的。圣经的真正的方式告诉你，你想啊，我一直在讲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花一段时间，甚至花一个系列来和大家讲，就是十字架。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十字架是教会，就是我们以前在传统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一直在讲十字架。你让我现在再翻过来回去看他讲的东西，对不对？他讲的东西一点都没错。但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听不懂，甚至于害怕呢？是因为其实讲的人他也没真正的明白我们之前那些先贤伟信为什么要讲十字架。很多人只是看到了那些伟人，那些圣人，他们所传讲的这些信息，导致他们的生命会活出和耶稣一样，然后他们就给你讲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好，那我们觉得这个人的生命是可以的，那他怎么进去的，就是十字架，那我们就看十字架。其实他没有真正的进入十字架的真理，但是他指那个方向是没有错的。基督徒不是说，大家听好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啊，我们信主以前，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你是被呵护的还是被伤害的，你是经历了不断的这种被别人认可，还是经历了不断被别人践踏，不管你是骄傲的，是自卑的，是好的，是坏的，你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就是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救主的那一刻，你所有的过去全部都已经死亡了，就没有了，一笔勾销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你救人就跟耶稣已经同定十字架了。不管你是好是坏，是受伤，是匮乏，是各种问题，那你现在活的是什么？你跟耶稣同死，并且同复活。十字架是你旧生命的终结，是你新生命的开始。耶稣也是上了十字架死了以后，然后复活在坟墓里。我们现在是复活的生命，你跟他是一样的。如今你没有痛苦了，没有悲伤了，没有障碍了，没有骄傲了，没有你自己过去的自大，也没有过去你的自卑了，所有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在基督里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耶稣不会受伤，耶稣不会骄傲，耶稣不会迷茫，所以我们复活的生命和耶稣是一模一样的。那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教会不明白十字架，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真理代表了什么，他就向外去寻找。你想啊，不管一个人怎么样，他受过什么伤害，他现在已经死，他是一具死尸。你那个死尸，你还在旁边唤起他吗？你说你起来呀、啊，你不记得了吗？你曾经打过我，我也打过你，你不记得你曾经欠过我钱，你还没还呢，你就死了。你跟他说什么，他应该是无动于衷的。但是为什么信徒现在会有动于衷？是因为你还是不明白，你已经死了，过去的全都过去了，现在是新的。那些声音从哪来的？你说好，现在已经过去了，为什么我还会有这种声音？我还会觉得我有问题？你看，我还会觉得我生命中有这样那样这样这样，有一些心理的想法跟过去并没有差别。那是魔鬼的召唤，魔鬼试图不让你活在那个新生命里面。虽然你已经新生了，但他召唤你要活出不一样的那个新生命。就如同现在有很多女生，她本来是女生，结果他非要搞同性恋，把他自己变成男生的样式。其实他是个女生，只是他听从了这个世界魔鬼的谎言，他认为他应该像男人那样活。而所有新造的人，新生命的基督徒，都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所有的听到那些东西，都是魔鬼在向你讲话，他试图让你活出那个和你新生命完全不一样的状态，还活在你的旧有里。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需要可能会，我想什么时候神给一些预备啊，我可能需要用一段时间去讲明白这个十字架。但如果我们明白了十字架，你发现很多的信息传讲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就有点像什么隔靴搔痒一样。他们讲这个东西好不好，好，对不对，也对，但是根本就是十字架。如果你真的明白了十字架，你已经死了，在上面已经跟耶稣复活了，复活的生命就是四福音书，那是你的操作指南，那里面所有的生命全部是你的使用说明书，那是新造的你。当你开始心意更新，向这方面思想的时候，向这方面开始思考，向这方面注重，向这方面开始行的时候， 你的一切问题都在都会在你的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消失，永远的消失，就完全没有了。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也是神不断的让我能明白的。我以前在洗脸的时候，神就让我明白，他说如果你能够彻底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你就会发现现在很多的道它其实还是在安慰肉体，它并不是在圣灵里面真正给在圣灵重生的人里面去寻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库里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医治。你想已经重生了，过去都死了，你还医治什么呀？如果你还在医治，其实你就试图唤醒你曾经死亡那个尸体，让它去诈尸，但是他已经死了。这样说可以明白吗？
明白。嗯。
呀，非常好，你们有问题就好。为什么？因为有问题就说明你在思考。我很喜欢你们有问题，因为我曾经做初心信徒的时候，我有很多问题不懂，包括我现在一样，我有很多问题仍然是困惑的，但是没有真正的人能帮我去解答，我也不知道是去哪求问。所以我做信徒的时候，竟把我们教会的牧师全问遍了，那十万个为什么，但是好多答案也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我能懂的答案。所以我希望你们问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你们的生命会很快的去成长，不需要经历那些左右的摇摆。好啊，别人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就继续啦。琳琳就帮忙我们再继续一下。
嗯，这个当前的页面需要翻一下。好的。圣经中，圈三，圣经中唯一的咨询师是圣灵，祷会师。严格来说，神没有叫你做咨询师或顾问，也未曾说过是劝告魔鬼出来。神说把他们赶出去。但太多人试图劝告他们出去，我们要明白人一重生，接着要明白神的话，然后心思意念更新，你便开始门徒训练自己活出新造的人。再次，教会的问题是他们如何看待事物，明明是人人都经历的相同的问题，羞耻感、内疚感、恐惧等。若你查看心理学手册，这些都有，你猜怎么想？这些也在基督教心理学家手册里。那么当你看到这些相同的问题，要明白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答案，并没有说要走向世界，用世界方法，但人最后却是这样去做了。教会已成为推荐政府或世界的咨询中介，本来不应如此。四，你重生的那一刻，内在已得医治了。当人们需要医治时，首先严格来讲，你重生的那一刻，内在已得医治了。就在重生发生的那一刻，那是灵，你的问题不在灵里，而是在你的思想里，因为你以错误的方式思考，因此你必须更新心思意念，以便准确思考。
好啊，我们先停一下，就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吗？他这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或者你们有什么感受可以分享一下？
人在重生得救的那一刻，那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成为新造的人之后，我们还会就是有像以前那样各种的问题发生？其实就是我们只是知道了，可能就是说层面上的意思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已经重生复活了，但是我们内心当中，还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新生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以前的那些各种的问题还是会发生。
对，但是保罗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保罗他自己说过，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不管你上一分钟你是怎么样，哪怕你上一天怎么样， 每一个人在基督里时时刻刻你都知道你已经是新生，你会转向向你的标杆直跑。你的标杆是什么？标杆其实就是耶稣那些美好的生命。不管你在圣经里看到那一部分你是从哪个方向理解的，只要是美好的我们就都阿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每个人心里的追求和寻索，你只要看到那些美好的，让他那些东西在你的思想里成为盼望，错了不要紧，扭过来直接往前走。这个就是心思意念更新，心意更新的系列在讲的主要的内容。那神他也给了我们一个心意更新最基本的方式，就是约书亚记一章八到九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也就是说你要用更多的时间花在神的这个给你的这个操作指南的说明书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活在已经成就律法的基督的生命之下。但是这句话换成新约我们就可以这样讲，那神的应许不要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凡是圣经中的美好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他有人说有7000多条，有人说10000多条，我也没有自己总结过，反正就是很多很多条。你可以拿回来一条，你也可以拿回几百条，你可以几千条，你可以全都拿回来，这取决于你自己。就像种地一样的，你拿多少种子，这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种多少样式是你自己说了算的。那我们也一样，你应该用你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神的应许，思考一切美善的、公义的。那腓立比书说，凡是公义的、良善的、美好的，对吧？圣洁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我们总要去思念。神已经告诉我们了，用各种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忘掉过去，去思念这些美好的事情，去思念美好的应许。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就已经在不断的完成心意更新的过程了。以便这样的过程持续的越长，你就更能准确的思考，你错误的思想就没有方式了。你有的时候不用过多的关注那些错误的思想，你越跟他较劲，越跟他说话，越去谈论他，其实你的时间都被耗费了。你要知道，你每谈论、每思想一次的时候，都是在加深那个东西在你生命中的影响力。鲁迅说过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他说最大的轻蔑是无言，就是我根本不理你。所以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无需太用太多的方式去理那个已经死了的生命，去理那个已经败了的魔鬼，你只需要在你的正路上往前走就好了。所以你能看到，有一个这个被鬼附的人啊，当时保罗去传道的时候，他一直跟着保罗，保罗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把他赶出来。当然每个人他讲这个经文都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就我们现在分享的内容，我觉得他也在说明我们的问题，就是保罗其实根本不想花时间在他身上，一直到跟了几天以后，保罗才把那个邪灵赶出去，从那个人身上，就告诉你离开我。所以他也是在用更多的思想就往正路上走，而不是让这种方式就是阻碍了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工。但是如果在某一个点上这些东西它持续出现，那你可以去斥责他啊，你甚至第一时间都可以，但是核心的点就是不能让它占了你生命的重点。但这些不好的念头来的时候，不好的思想来的时候，甚至于魔鬼会借着你身边的人，对你重要的人来攻击你的时候，来戳痛你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都是魔鬼在工作，不是你身边的人在工作。你要做的是什么？放掉，不理，做你该做的，不要因为跟他们去撕咬、去相杀，甚至于去生气，然后这个痛苦，然后耽误了你的思想更新的过程，这样魔鬼就得逞了。好，其他人还有问题吗？分享。
夏天姐，怎么样去就是转离不理他？可能就是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就是很气愤的，我们怎么样去转移这个目标呢？是不是就是说做正确的事情？
你要知道啊，我一直想跟大家表述的是，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神，他的爱呀，也可以说他的智慧或者他的能力是长阔高深的，也就是说条条大路都通神。我们有的时候很喜欢去告诉大家一种方式，但是这个不是我喜欢的方式。我是想跟你说，圣经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保罗在告诉我们，胜不过的时候你要远离。当你开始在一个环境中，它让你非常气愤，如果你在这个环境再待下去，你可能就会爆炸，你可能就会动粗口，可能会动手。这个时候你就要远离，就你先出去，离开这个环境，离开，远离。当你离开的时候，你的大脑可能就会沉静下来，就安静下来，所以这是一种方式。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可以胜过这个方式，就是我可以不走。 那如果你能以善胜恶，就是在这个环境中你可以以神给你的爱在这个地方保守你的心平安，你不回嘴，但你心里还特别喜乐，那你在那待着也好啊，你不去触动他，让那个对方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在那边保持在神给你的平安和喜乐当中就好了，这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人的更高明，他这个以善胜恶的方式就是什么，你该怎么说我怎么说，我就那么爱你，你骂你的我对你非常好啊，我看你的时候我那个眼神还充满了慈爱，我可能还给你做饭给你换衣服，把天热我给你倒杯凉水，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找到你心里面当时那个状态，不要勉强自己做什么，而是说你要看到你自己处在哪个位置，你可以做出什么，圣灵这个时候在你的心里放下的提醒，你愿意与他同工的时候，你就做出那个相应的行为。甚至还有很多种方式，我只略略讲三种啊，可以吗林林？
明白。对，
总之我就是希望大家没有套路，因为没有套路才是真正的套路。神就是爱，这个爱它是因地制宜的，你要看你自己目前为止处的状况，你也要看对方他所需要的状况，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不是一个不变的变量。总之就是不要勉强自己做任何事情，因为圣灵从来不会勉强我们，他会就近于我们。你的信心程度在什么地方，他就会按照你信心程度的地方俯身就近你，给予你适合你理解的信息，给予你适合你能处理方式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然后他会带领你度过这种困难，然后在这个困难中再成长。不管不用管别人，你只需要跟随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你心里放松下来，走好你该走的一步每一步，然后其实你就已经会这个非常稳的走向你那个神创造你的生命了。好啊，我们第二部分我们换个人，谁来帮我们读一下？
等一下。
哎，
我就是在这里在想着圣灵他是我们的这个宝贵师，他这里也讲严格来说，就是圣灵圣经中唯一的咨询师是圣灵，那你也就是说证明他可以教导我们任何我自己本身不会去做的事情，圣灵都可以去教导我去做，对吧？
对。
我就是因为我这里是私塾嘛，我会有一些学生，那我的这个学生呢有一些有个别的一些学生哈，其实我也会去方言祷告，我跟神去求这个与这些孩子们相处的一些智慧，我也常跟神这么去讲，我说神啊，你要给我智慧，让我能够跟这些孩子们在相处的时候非常的和谐。其实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跟孩子们发脾气，甚至会动用家法的，但是我不喜欢，但是我实际上我就做了，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你比方说这个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我很纠结的，我在想圣灵你怎么没给我智慧呢？你说现有的这些孩子，你比方说他去上厕所吧，他到卫生间去了挤得不出来，等我跑进去一看，他把里面玩的那个水一塌糊涂啊，然后呢他把洗手液，你刚买的一瓶新的洗手液，他全部都玩的1/3全部都玩掉了，到处都是泡泡。然后呢他要么那个反正就是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把窗户那个纱窗孔那个抠个洞啊，把外面的这个树叶那个树，有的树长在那个窗户边上来了嘛，我们在一楼，他那个窗户抠个洞了之后，再把那个外面的树枝扯回来，然后再插到我的花盆里面。你个天哪，你说真的很容易发脾气的，但是我发完脾气之后，我马上我跟神讲，我说主啊，我就是不想发脾气，可是我就是发了脾气，然后我实在是不愿意打他，但我就是给他动了家法，然后所以这是我一直很纠结的地方。我说圣灵，我说这怎么办？我这个方法如何去跟他们让这个孩子，就是哪怕他做了这些， 坏毛病的事情，我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真的不去发脾气？我对他们的教导真的是实在是有，各个方面的怎么讲都讲了，所以我不知道答案在哪里。
我给你个建议哈，因为我们所有人面对的事情都有类似的环境，只不过是事儿不一样，表现形式不一样。你可能是你的四叔和孩子，我们可能是因为公司和同事或者是客户哈，有人可能是因为家庭。那其实我觉得第一点，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神的管家，神已经把这些孩子给你了，神是希望借着你让这些孩子认识神，然后并且能够得到神所创造他那个真实的生命。所以神就等于他是你的 CEO， 你是他的执行者嘛，对吧？咱们给神打工嘛。所以你要明白，四叔不是你的，四叔是神的，我们只是个管家，我们是打工者。所以你的老板知道一切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你应该把你这个所有遇到的环境啊找你的老板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一条一条讲，我经常会把我公司的事跟神这么讲，我说天父，你看啊，公司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说我不是很清楚问题卡在哪，第二个就是这个方向应该怎么解决，那你给我几个计划，我这个计划里面应该是怎么样执行的，我会一个一个跟他探讨，我去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跟他讲，就列了一个表，非常详尽，这是我的方式啊。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去求，因为我们怎么说呢，神他看我们，这个就是安德烈一直在强调的，他看我们是不是有管家的心。所以你作为一个管家，是不是真的要管理神所赐给你这些事情，你跟他这种谈话当中，其实你就知道你的位置站没站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为你的这些孩子赞美，因为神他赞美是天上的样式，当你不断的，比如说他们不上课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面为他们来赞美，不管你是用语言还是用灵歌还是用舞蹈，还是放一些音乐，我建议你在这里面开始唱歌，开始赞美神。然后你让你上课的时候，你可以把你那个赞美的音乐哈，不断的小声的放在这个屋子里面。这是我给你的两种方式，我的有限，但是建议你来到神的面前，更多的去全盘的祷告。
是的，这个方向给了我这个新的启发。赞美音乐实际上一直都在放，我比较就是上次找到了那个 Julie 的音乐嘛，我特别喜欢，所以一直都是24小时放的，小声的在放的。我也希望在这个里面，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得到这个神的看顾，得到神的爱。就是我可能还没有做得更完全。
对了，现在
我要跟神去多交流。
对对，因为我们都是打工的，我们的天父才是老板，找他。
对，
他是我们的大 boss。
对，是的。
那好啊，
好，谢谢，
咱们继续啊。来，谁来继续念一下？
我来念吧。
好。
念那个下面，那个第二点了啊。
对。
二，在你里头的神的灵知晓一切，神的同在充满你。一小节，你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现在你的灵在这里，所有的大能，你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仔细听，神是一个灵，神不是灵，神是一个灵，意思是他是一个灵，是的，他是无所不在的，是的，他有无所不知，是的，他知晓一切，他是完全的，但神不是灵，他是一个灵，意思是他一次只在一个地方，然而他的存在，他的知识和其他一切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基本上无处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说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似乎太荒谬了，好像有点傲。
多读几遍都懂了，继续往下了哈。
那我往下走哈。
继续往下哈。
好，第二点，你无法离开神的同在，你无法躲避，这就是诗篇作者所说的，诗篇139章 第八节，第139篇第八节，他说，如果我去最高的山，你在那里，如果我去最深的海洋，你就在那里，我可以去哪里躲避你的面，没有任何地方。这是一个旧约的先知，他明白这个。然而我们有新约的圣徒基督徒，每天努力做的是要找到神的同在。他们从一栋楼跑到另一栋楼，这与耶稣所说的正好相反。耶稣说，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说，基督在这儿，基督在那儿，你们不要出去，你们不要出去了，不要跟随他们。路加福音17:23。但这正是基督徒所做的。哦，恩高在那边，哦，恩高在这里，让我们去做，去这儿，让我们去那儿。耶稣说，不要那样做。为什么？因为会有假基督出现并做这些事。第三点，不要追逐恩高，他就在你里面。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要追逐恩高，因为恩高在你里面，不要在外面去追逐在你里面的，这恰恰相反。现在糟糕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教会形式与世界无异。即便今天大多数地方的教会一旦谈论内在医治，即使内容90%都不错的书，我说的是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书，那些书几乎都来自同一个角度，你的问题是在灵里。我可以画一个大圆圈，显示出所有从这而生出的分支，例如疾病的属灵根源的概念源于你的问题是在灵里的想法。如果你有病，显示你灵里的问题。事实上，肯扬博士一度推动了这一理解，然后形成了些建立在这理解之上的事工。他们开始说，如果你有关节炎，那是因为你有苦毒的灵，关节炎是你灵问题的结果，呈现在身体上等等。第四小节，旧事已过，所有都是新的了，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但是一旦我们明白灵是重新被造的，那我们就知道了问题不在灵里，因为旧事已过，所有都是新的了，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出于神。所以问题不在灵里，问题在你魂里。这样就否决了所有根基于追溯疾病的属灵根源的各种言论，诸如心理学的内在医治等这些，想想就觉得诧异，竟然会相信教会本应该2000年都没有被解决的问题，直到一些心理医生站出来说，哦，答案在这里。不，神并没有让教会2000年孤独无助。内在医治出现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厌倦了为人祷告，却没有见到任何事情发生，所以他放弃了为人祷告，开始挖他们的过去，并开始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害怕？就在我12岁的时候。好的，现在闭上眼睛，回到害怕第一次出现的地方。现在看看四周，耶稣在哪里？因为耶稣在那里。现在你是在想象耶稣。糟糕的是，你见到的不是耶稣，然而你却开始了去那里寻求指引。现在你有了熟悉的灵， 中文圣经译为教鬼的，第十九章十三节，整个搞得一团乱。答案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只需回到圣经，按其原意理解。所以我现在再说一遍，圣灵不断催促我离开这个点，我们会马上回来。
好啊，谢谢。
先到这里吧。
啊，对，我们先走到这，谢谢。那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感受？
刚才读这个第一个小节，这里有点拗。神不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
这样读，这样读你就懂了。我来读哈。现在你的灵在这里，所有的大能，你是一个灵，神也是一个灵。仔细听，神是一个灵，神不是灵，神是一个灵，意思是他就是一个灵。是的，他是无所不在的。是的，他有所，他有无所不知。是的，他知晓一切，他是完全的。但神不是灵，他是一个灵，意思是他一次只在一个地方，然而他的同在，他的知识和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其基本上是无处不在的。他的意思在这告诉你什么？神是一个灵，也就是说神他这个灵里面只有美善的，他你不说的邪灵是不是也是灵？所以神他不是灵，如果说神是灵的话，神就是邪灵，他也会包括其他的灵，但神是一个灵，他就是这一个灵，而这一个灵是什么？就是爱，他就是完善的，是美满的，是美好的。所以神的灵可以，他这一个灵可以同时在很多的地方，他也可以同时把他的知识，他的同在放在各个的聚会点里面，各个信徒的心里面。一个灵就是一个爱在所有众圣徒和众教会之间运行，和所有人同在，这样可以理解一些吗？
对对对，这样明白了。对。就是耶稣他回去了，然后他是以灵的形式住在我们的心里。
对。
他所以这是他是一个灵。
对。
这样的。
对。好啊，还有吗？
我没明白。啥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神是灵，你要知道邪灵是不是也叫灵呀？
对。
对不对？那是不是就来了两个灵啊？那我们说神是一个灵，实际是一个是在强调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他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一个灵。而神，我现在在群里面讲，神是不是就是爱呀？所以神这一个灵就是爱，所以他的爱可以在同时各个教会、各个信徒里面去运行，然后他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与我们同在，可以启示我们、带领我们。他的爱在任何的程度上是与我们同在，是他的爱牵引你去医治别人，去一个让叫死人复活，是他的爱让你来传道的，然后去为别人祷告，让这个弟兄姊妹互相陪伴和相聚。这是神这一个灵在运行，他是以圣父、圣子、圣灵完全的爱与我们同行的。所以如果你不说神是一个灵，说神就是灵，神是灵，那我们在想，哎，那有些邪恶的东西是不是神让他做的呀？是不是神允许的呀？我们就会有这种产生这种念头。我不知道这么说有没有懂，把你绕进去。
就说神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可是不是说圣灵在每个基督徒里面吗？
啊，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没有打清楚，就是他没有把库里他用这个方式说，但这不是他想表述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就是他的意思是后半句，就是他的其他一些可以在任何地方。不是这个前半句，
他肯定是掉了一个字，
因为我
意思是他不止一次
对
就在一个地方，
对，也就是他这个文字没有打明白。
啊，就是说人是可以在很多地方，那也可是可以在，不是圣灵是在每个基督徒里的里面。
对啊，他现在在我这里，也在你那里，也在大家这里。
文字
版本，对，所以他这里是掉了一个字，掉了一个那个不止一次，只在一个地方，上面掉了两个字，
可能是打错字了。
好啊，那我们就往下继续了，谁来第三部分？
我来吧。
好啊。
神丛林里面清出彩铃，你在这，你是一个属灵存在，你所需，哎，我读对吗？
对啊对啊。
你所需要的全部的大能，你永远不会需要大能从天而降。他说，我的灵会倒在所有肉体上，之后他说，我将清出我的灵。你得明白这一点，五旬节那天，神将他的灵倾倒在所有肉体上。但五旬节之后，现在神从我们里面清出他的灵，他的灵在哪里？在我们里面，他不再从天上降下来了，而是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这就是我们颔首的原因，否则只需在后面默默地说，神啊，触摸这个，医治那个。不，神没有这么说，神说颔首祷告，为什么？这样就可以倒出来了，从你里面倒出来。一，你拥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已有所需的任何大能。如果你重生了，如果你拥有神的灵，那你所需的任何大能都已在你里面了。这就是什么有些团队不需要我，因为我扼杀了他们赚钱的噱头。因为只要他们有某种恩高或什么，人们会付钱买单。我个人认为这是令人厌恶的，人们试图从中获利。二，活水就是圣灵，在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但当圣灵从我们里面清出时，耶稣说，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不是只有一条，乃是有许多活水的江河。主说，活水就是圣灵，他说，这是我们的救赎之源，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三，你可用不同方式释放圣灵的大能，但我们按手圣灵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或者可以过话语释放圣灵的大能。你可用不同方式释放圣灵。祷告部的想法由此而来，所有这些不同的想法由此而来。我们见过一个眼神医治发生。你们从人性上已经知道这点，特别是我们人类，我们知道眼神的厉害。我们看到那眼神，哦，我完全懂他在说什么，或者至少他在想什么，完全懂了，因那个表情。如果你去参加葬礼，你会做什么呢？没有任何言语可以使事情改变。你接触他们，拍拍他们的肩膀，把手放在肩上，这是在做什么？你在按手，你在服侍生命，这给他们某种平安，你正在释放你所拥有的，这很自然。即便是未得救的人也知道这是释放他的方式，所以你能通过眼神、言语、身体接触来释放他，也可以拿块布、触摸、穿戴或任何其他方式，然后给人。若他们有魔鬼，鬼会离开；若他们有病，病会离开。你都不必说，好了，这个为赶鬼，这个是为了医治。四，基督就是那受膏者，基督就是你的生命。神不是在天堂打开不同的阀门，让不同种的力量从不同阀门流出，是生命。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拥有的生命。谁是我们的生命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正因如此，从我们里面流出的正是他的生命，是基督，受膏者，恩膏。住在我们里面的受膏者是这一切果效的供应，所以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责任决定他什么时候流动运行。人们说我们在等候圣灵运行，那你开始动，可实际是他在等你，你动他则动，很简单。可我们被宗教困住了，最好就是你是一个没有魂没有体。最好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灵纯粹是生命，有纯粹的大能，是纯粹的能量。若你称之为此，那就是生命与神保持一致。我只是用这举个例子，希望你越过线性思维来看。五，他的生命进入你里面，也透过你传递出去。这生命在流淌，你与神如葡萄枝与枝如。葡萄树与枝子彼此相连，主耶稣的生命进入你里面，也透过你传递出去。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与主相连。 所以在灵里有这种连接，你肉眼看不见，但你的灵和他的灵是相连的，他的灵也和这个人的灵相连，也和那个人相连，所以你有他的灵，并这些连接。实际上，若你画图，会看起来像一个神经元，接触自于他。但想一想，这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若我给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人祷告，并非从我这发到他们那，打个比方，如果打电话给这的任何人，这电话不是从我这就发到你那，而是上升然后回来，依然要向上飞到22000英里的高空，无论多远，不同的卫星有不同的高度。当我给人祷告就是这样，因为我与神相连，特别是若他们与神是相连的，那么就会流动，是从我发到神，然后透过神发到他们那。为什么？因我所做的就是导向。你要摒弃开关由神的想法，不是神在打开或关闭，而是透过神流动。因为若他们相连，我们相连，那无论我做什么，跟他们都有关系。这就是保罗说的，你们相连一起。因此，若是你一部分受伤，我们都受苦。因为就像你体内的神经系统，若你伤了一只眼，另一只也痛，同一个道理，所以万事相互效力。
好啊，我们先读到这儿，谢谢。大家有什么疑问吗？我觉得这里面说了一些东西，然后很清楚啊。我先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身边已经有人病了，就是他生病了。我们以前的固有思维就是主啊，他为什么生病？是因为他犯罪了吗？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好，进一步有一些人的想法会改变，他会说主啊，我知道你会医治他，但是我有这个能力吗？然后再进一步的想法是主啊，我知道你已经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了，那我去为他行医治，但是没有效果怎么办？再一次更相近的就是主啊，我知道我有医治的能力，因为是你在借着我去医治，所以我去按手，我去让他得医治，但是医治完没有果效。然后再进一步的人就说主，我就是看见病人就要医治他，因为你就是动了慈心的主，所以我就把他叫醒，我让他得医治，然后立刻看到果效。你们可以对照我说这几个部分，你们处在哪个阶段哈？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真理，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信而得救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罪已经定了。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好，说新方言，手能握蛇，若喝什么毒物也不致受害。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你只管去手按病人就好了。他就说我的美好，美好不要放弃，一直到好了为止，一直到你的肉眼看到他的康复来到，瞬间的来到。就这个目的，只要我们只要有哪个地方跟耶稣不相像，请你不要停止努力，继续向前。因为永远不是神不给我们，中间那些部分的拦阻，要么出于我们的魂，要么出于魔鬼，总之这两个部分都不能阻碍我们像神一样去行完全的医治。所以我鼓励大家，医治在于神，包括我们给予别人的帮助也是在于神，因为神给了我们足够让我们去医治别人的能力，神也给了我们足够的能力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只要你愿意来认识你的新生命，并且照着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旨意去行，你就会看到神透过你的身体所行出来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奇迹。不管你是行财务上的供应，你还是行身体上的医治，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特别解我有。
就
是我是想明白啊，就是说关于医治的话，是我的第一个疑问是，是不是只要我做医治祷告，这个病就一定会好？
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因为耶稣是你的范本。
好，那是不是说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延迟的情况？比方说 就是我经历过很多次，我做医师宝宝的时候，就是立刻就可以好了，但是也经历过，他过了一会儿才好。
延迟的现象会有，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操作。我们的操作手呢和我们的这个成型的范本是因素，那我们延迟它是会有的，但是为什么会延迟这一部分原因你可以去求告神，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些行医治的人是不能放弃的，不是说按完手以后我为他祷告，或者是我没有按手我就是为他行医治，但是结果他却没有好，甚至是延迟，那这个时候我们放弃了，那就你就废掉了你的心，但是只要你不废掉，我相信这个延迟也是必须要就是必须要成就祷告的一个过程，结果就是你他这个人一定要得医治。
就是说结果是只要我们相信可以得医治，就什么信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把来医治这个疾病，只是说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延迟的情况。
对，
是吗？
对对。
那我之前听过一个就是一个姊妹说，她说医治与否是在于神，
对，
是神。可是如果是医治与否在于神的话，那为什么我不懂？
是因为他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就是医治，所以他认为很多的时候神不医治啊，神让这个医治延迟，跟神没有关系。所以你可以听我们群里面有一次我们过年的时候上过那个医治的障碍嘛，圣牛，所谓的圣牛就是人形成的传统嘛。
就我是想问的，就是说医治与否在于神这句话是对还是错的？
医治与否在于神这句话是对的，但神的心意就是医治，神没有希望你死亡。所以他的话是对的，医治与否就是在于神，可是神的心意就是行医治。
那应该说神就是来要医治。
对，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应该是出埃及记还是民数记，他说的很清楚，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说的非常明白了，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神永远是在行医治的神。我一直强调，你们可以去看四福音书啊，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被别人带跑，因为你分辨人民币真假，你必须得知道真的人民币是什么样，对不对？你的水印会不会变，会不会变色？然后你有没有这个银线、防伪线？然后你去摸毛主席头像的时候，它是不是会色？这是三点最基本的分辨。所以你耶稣基督是你的分辨者，他是标准版本，你就要去看四福音书，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医治的人。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人，让任何一个人延迟的医治，只有一个人瞎子，他两次为他祷告。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第一次祷告没有得到医治，请你不要放弃，行第二次的医治，一直到这个人好为止。所以耶稣不只是行医治，他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人完全得到医治，并且是最快的速度。所以这才是我们的操作版本，不要被那些人的经历啊，很多人的经历不对，就像给你带到内在医治一样，你可能也会有效果，但那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人的经历必须符合圣经，而且不是直线性的符合圣经，是他的经历需要符合圣经各个点的这些印证，相互印证，因为神的话并不矛盾，这样才是一个完全的道，否则你就可以不听了，因为他某个部分的经历不对。
对，他的原话是医治与否是在于神，他又接着说，他说神可以决定医治他，也可以决定不去医治他，所以我当听了就觉得好，就很奇怪。
你要知道我们人啊还有两种状况，我们人有两种状况，有的人得了病以后他希望被医治，你明白？虽然有一部分人他不希望被医治，他可能想回天堂。你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以我们尊重为主的，而且天堂确实比这个时间好，所以神会接这部分人回天堂。你知道所有的人不是都想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对，但是你要知道还有一个，这个里面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像我前几天发给大家那个电影，哎，是我们另外一个姐妹发，我觉得那个电影很好，她是一个癌症的姊妹嘛，最后被神接走了，她的先生是一个著名的美国的福音歌手。有很多问题很奥妙，你知道我们是需要去求问神的， 他最终也没有被移植，但他接走了。那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这个人真的最后想被接走了吗？还是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只知道神的心意就是愿意去医治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被接走呢？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还需要问问神。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很多事情你可以换位思考，代入式想嘛。这个事儿如果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是怎么样？为什么发生在保罗的身上是这样？那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是神爱我，神是恩典，我就是不会遇到任何的患难啊，我就是应该非常的顺利？这不符合圣经，原因很简单。如果是这样的恩典，那使徒不比你更明白神的恩典吗？但是保罗最后还是死了，他是被吊死的，彼得是倒钉十字架的。所以你要明白，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人的私意去曲解神的道。可是神，你比如说像保罗，他明明可以躲过这些牢狱，他可以躲过，因为圣灵已经明示他了。但是他不是怕死，他是把他的生命舍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离世与主同住是好的无比的，而且他活着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去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人舍了生命走了，和一些人好了，他是两个不同的程度。但是因为我们人属肉体，也不知道事情的真实的面貌，他会通过这些表象的东西去判断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值得大家更深思的。一个就像殉道宣教士，为什么有人会为主殉道？他完全可以说我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保守我就一直活着，我多活两年为主，多传两年道。但是不是，为什么他们还会经历殉道？是因为他愿意跟耶稣一样，我为你们舍了。所以在新约的情况下，命只有一条会丢掉，就是你愿意为，就是我的命是我舍了的，我是我自己愿意舍了，我才会跟主同住。但是我们的命本身不应该是经历这些偷盗、杀害和毁坏而这个而无疾而死亡而离世的。
嗯，明白了。
对，所以我自己认为。当我随着我不断成长的时候，我看了一些问题，我反而会思考很多的讲道。我个人认为，其实在一种更高深的生命里的时候，他所行的那个道，你是根本不理解的，所以你会认为他在律法下。你比如说，我妹妹她介绍给我一个神父啊，这个在天主教是一个圣人，就是我妹妹当时就这么跟我讲，她说姐，你知道吗？你现在很多教会行出那些事情啊，他也是个基督教徒。他说在很多的这些就是过去天主教的这些圣人里，人早就已经进入了，但是人家不传这些。你比如说死人复活医治，他就讲了很多这些我不了解的人物。他说这些人的医治和神迹，我告诉你都不可思议，就到什么程度。比如举一个例子，盖恩夫人，你们都知道他有一本书叫《馨香的末药》，我们基督教也用这本书，只是删减了很多信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盖恩夫人的医治到什么程度，人从来也不说按手医治赶鬼不做，但是盖恩夫人的生命就如同耶稣那一样。他的传记里面亲自写到，盖恩夫人要去村子里面去探访这些病人，这些被鬼附的病人和神经不正常的人提前一个星期就知道这个盖恩夫人要来，因为盖恩夫人写信给他们说一个星期以后我要去，所有村子里被鬼附的人和得病的人全好了，立刻就好了。他们知道盖恩夫人又来，就知道那个复活的主耶稣要来了，光明和黑暗是不能相交的，也就是说盖恩夫人的生命是已经完全和神合一了。他人还没去呢，魔鬼都闻风丧胆全跑了。所以你看他的生命已经进到什么程度里面。那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我们的先贤伟心，他们那个生命已经到达不可思议的地步，人家没有按手，就是他来就如同耶稣来，复活的主来，黑暗不管有多黑暗，光一来了黑暗就退去了。所以这个光要来的时候，黑暗就已经逃亡了，这个生命就到达了一个很高的生命，是我们不可思议的。但是因为我们很小，包括整个的基督教会目前为止这个生命状况其实也不是说非常的成熟，包括一些属灵的经历，我们就会觉得哦，好像这些东西是就应该是这么信这么传。其实我们如果把它定性了，其实你就已经固化了它，只要跟耶稣不相像，那还要往前走。就算你和耶稣相像，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你可以想，在医病这个方面，在行神迹的方面，你是不是可以行出那些更大的呢？是超越我们在四福音书中所看到的呢？所以不要固化自己的思维，继续向前，继续向前。第一个目标像耶稣，第二个就是行出更大的事情，才是我们应该追寻的方向。好啊，还有什么吗？问题？刚才有，好像有人要分享。没有，我们就继续啦。谁来帮我们念一下下面这一部分，最后一部分？ 有吗？谁来念一下最后一部分？
没人，那我来念吧。
好。
好，第四，你的灵魂体一致，神的大能更能运行自如。一，圣经所有的都在你的灵里，一旦你有你的灵，它是纯粹的力量，你有你的魂。现在问题是你的魂在这里，因为与你的灵不相一致，你的灵与神的话完全一致，圣经所有都在你的灵里，都在你里面了。二，读经是让你的思想，也就是魂，知道你灵里已经有的。你读经的原因是让你的思想知道你的灵里已经有的。当你的思想知道你的灵拥有什么时，那你的思想会开始变得更加一致。当你的思想完全更新时，那时你的灵和魂一同工作，通过灵和魂的协调一致，大能就运行更自如。三，你必须在你的身体上施加你的意志，因为你可以让圣灵大能透过你的灵和魂流动，但如果你不伸出手，那么不会经过你的身体流淌出去，所以你需要灵魂体一致。这三个意志，你的灵有意志，你的魂有意志，你的身体有意志。你的身体有意志，当你说我要去祷告时，你的身体会说，哦，我累了，我不想去。你的身体有意志，但你必须在你的身体上施加你的意志，并说不，我们要去做这个，所以你必须让你的身体与你的意志保持一致。比如你去商店，看到某个人，灵说，是的，为他们按手祷告，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完成了。你的魂说，是的，我现在真的想做这个，我现在真的想这样做，但你的身体说，不，我不想。要是有人看到我若没尽孝怎么办？现在突然间你身体在对你的魂说话，你的魂对身体说，是的，若什么都没发生，那我们会看起来像白痴。现在你的身体不想要这样做，因为他不想站出来，你的魂不想这样做，因为他不想看起来像个白痴。现在你有了推理和背后其他一切与你灵为敌的东西，所以你的魂必须与身体灵保持一致，然后你要让你的身体听你。这就是保罗说的要叫身服我的原因，也有他不想做的事情，他甚至说，我不想做的事我反而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却不去做。这意思是他的魂和身体与他的灵不一致，因为他说，我用我的灵侍奉神，然后他说，然后我要做的我就不做，我不想做的我反而做了。你们可以看到我所说的所有这些奇妙之处是，甚至使徒保罗像他这么伟大也认识到他有问题，然而我们看他却如同他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神不是在等待完美的人，神没有时间等那么久，世界正在走向灭亡和地狱，神需要人现在做工，感谢神，这意味着他必须使用我们，即便没有其他理由，这都已经足够了。四，分辨你是否行在灵里，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总之，我们需要让思想与我们的灵对齐。当我说思想时，我说的是魂，思想是魂的运作。我想要使你们明白的是，不是灵魂体分开的三部分，身体是灵和魂的容器，能分辨你是否是在灵里运作的唯一方法。 就是通过可以分开这两者的神的话，也就是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唯一的两件事。不单是你在做什么，而且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耶稣这么说了，好的，顺服，不错。那么爱呢？如果里面没有爱也行，当然里面有爱会更好，但猜猜怎么着？保罗说，信心可以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发生功效。林前13:2，如果我有信心横山，应该是我有信心移山吧，但却没有爱，仍然对我无益。对他们有益，仍然有效，因为他说，如果我能有信心而没有爱，仍然有效。他没有说，若你没有爱，你就没有信心，这仍然发生功效。无论出于爱或是不爱，最起码你要做。所以真的，归根到底，不单你做了什么，而是你为什么要做。若你只是出于服从才做的也好，但若你因爱而行，那就更好了。但最起码你要做。神想知道的是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我们做这个，为什么不做那个？出于顺服，出于爱。要知道，若是出于顺服，实际上仍然是出于爱，至少出于对神的爱。如果你不爱神，你就不会服从。正如经上所说，约翰福音14:15，你们如果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们不要遵守我的命令，你们不爱我。若你顺服，真正顺服，那么你就是在爱他。我们得从整体来看这事儿。你是一个灵，你有一个魂，你住在一个身体里。现在我们或者等休息回来再讨论这个。真正的关键是我们能在一个合一的灵魂体里操作运行。当我们这样做时，神的大能就会比我们在这里更自由运行。这就是为什么人强调恩高。为什么？因为人不得不给你某些这个东西，让你可以在这个水平上有操作运作，也有能力流动。所以他们不得不造出这不合圣经的恩高的想法。一旦你通读经文，你会发现圣经任何地方都没有。
好，谢谢。
中安他这个打的这个比方，就是说你去商店看到某个人，灵说什么，然后魂说什么，然后身体说什么。我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子经历的。我昨天晚上大概是9:30以后，因为时间还早，哎呀，然后因为这两天又放假嘛，我的这个我就是哎呀，看一部电影，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特种兵之类的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类似的电影或者电视剧。然后我的灵里面他就说，你去祷告吧。然后我要祷告啊，哎呦，我想看电视剧，我就想翻，我就已经翻到了那个优酷里面，我都已经翻到了。灵他说你去祷告吧，哎呦，就这样子，然后这么动来动去，最后我就说那算了，我躺床上去方言祷告去。最后就是以这样子的结局，我就躺床上去方言祷告去了，就这样的。
那个关于这种医治的事儿，我就经历过很多次。我有一次，去菜市场买菜，有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他是生来瘸腿还是后来瘸腿的人，就在菜市场门口坐着乞讨。所有人走过去以后，他说他坐那个角度太暗了，似乎都像没看到他一样。但是我走过去看到他了， 我看到他，然后我脚步就停了，又迈回来。我当时就想给他祷告，那个还在好几年前。然后心里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一祷告人不站起来怎么办啊？然后我心里就说，对呀，菜市场这么多人。然后我妈说，你在站着干嘛呢？啊？我说我想点事儿。我妈说你赶快走。我就跟着我妈走，走着走着我就还是扭头看他。我说妈，我说我觉得我应该回去为他行医治。然后我妈说，我妈说你算了吧，这么多人，你祷告完了你站不起来，你不是这别人怎么看你？然后我就想，我说我管别人怎么看我呢，爱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我说但是我得做我该做的。我妈就说，那你为那么多人祷告也没看到哪个都好了，你先给泼盆冷水。我说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做的就是继续为他祷告。我说你等我啊，你拿着东西我会祷告。我就回去了，我就蹲在那儿。我说你是在乞讨吗？他说是。我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位救主，他叫耶稣，他非常希望你站起来像我一样行走，过正常人的生活。他就眼睛看着我特迷茫的，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说我问你，你想不想站起来？他说，他就点点头，我想。但是他回答的比较迟钝，我估计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好，那我为你祷告。然后我就拉着他的那个腿啊，那个不能站起来那个腿的腰，就按着那个腿，我拉着他的手，我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他站起来行走。但是我拉着起来的时候，他好像不愿意起来。然后我又拉了一次，他好像还是不愿意起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此时此刻神愿意来医治你，如果你也愿意接受他的医治，你就把你的心敞开，跟他说，主，我愿意认识你，我虽然曾经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你愿意救我站起来，请你帮助我，帮助我的心能够站起来，帮助我的腿能够站起来。我说你现在不用勉强你自己，我只是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然后我说，如果你想站起来，并且你对你的生活有盼望，你随时把你的心打开，告诉这位救主。然后我就跟他说，耶稣爱你，我就走了。再到后来的时候，过了一天，我还特意去菜市场门口找找他，没发现他，我就不知道他是站起来走了呢，还是说他换了个地方。就是这类似于这种事情，我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但是这个灵和魂的还有体的这个交战，很多很多次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像库里说的，你需要胜过他，需要胜过他。然后还有，就我再讲一个简单，就是我去那个盲人按摩所去按摩，我很喜欢按摩。然后我就看那个盲人，他的视力也不是全没嘛，我就问他你想不想看见？他说什么啊？我还能看见吗？医生从小到大就告诉我不能看见了，我就这样视角。我说如果你信你能看见，我的神就会让你来看见。然后我就跟他讲，所以我发现我在给别人医治的时候，有很多人其实他心里已经不相信他能得到医治，他是一点儿火花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通常我就会告诉他，你得愿意接受这个医治，试一试总行吧，你愿不愿意来医治。但是我发现通常他自己愿意被医治的这种人啊，这个发生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如果他自己都没有想法的时候，通常我就需要一段时间去告诉他啊，这是我的一个经历，仅供参考而已。所以我们面对医治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有这个困惑，但是你需要做的就是持续不断的去做，因为医治的大能已经给了我们，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什么，如何像耶稣一样更快的使人得到医治。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这边啊，不是没有能力没有恩膏，什么都在你里面了，去做去行。关键是什么都在你里面，你不去做不去行，他也行不出来啊。所以大家要有意识的找到身边有病的人去帮助他们，迷茫的人去帮助他们。
姐姐，就是关于这个医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就是有症状的这个人啊，对方啊，那我们在给他医治之前，你是不是就要先询问他一下？啊，我可以就是说为你祷告，然后你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改善，或者说消失。然后他哎，我愿意，或者说他相信，然后我们去为他去做。
这是一种方式，但这也不是完全的，因为在门口坐的那个向来乞讨那个生来是这个瘸腿的人，不是保罗彼得上圣殿的时候，他也没有给他传讲什么，那个人正在乞讨啊，那个人应该也是没有想过自己能站起来的，但是彼得看见完他以后，然后又退回来。就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 现在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命令你站起来，然后就往去蹬他，圣经里写的很清楚，就拉他起来。然后拉他起来那一刻，那人其实都傻了，不知道他说什么，然后他的那个脚的踝子骨立刻就健壮了。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医治不同的状况，那你能跟别人讲这是一种，我刚才说这是我的经历啊，仅供参考。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知道神就是给人医治，有很多人他完全是绝望的，你就可以实行这个医治，让他看见他自己可以得医治。
就那个库里他也是讲了，他说那个死人复活，他说那个人都死了你怎么问他，
对，
嗯，那但是他就活了，所以你可以在不用问他，在自己有信心的情况下你去给人按手他就好了。
关于这个、
就是说任何情况下就是看自己当时那个感动吧，对吧，就是跟着自己的那个感动去走。
对，但是这个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是你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医治，所以就上次有人问死人复活的事情，好几个人都问，我跟大家做过这个见证啊，我为三个死人复活的人，死的人祷告，就没有一个活的，但是他也不影响我，我继续为死人去祷告让他复活。因为我最长的一个是我哥去年去世了，我本来就没这想法，后来到了那儿以后看见他躺在那个停尸房里面，我就来火了，我特别生气，喝酒喝的背过去了，吃那么胖，刚40岁出头一点，我嫂子两个孩子拉着，你怎么弄，哎呀，我特别生气，我一看特别生气，我这人都死了我也不能鞭尸啊，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说你给我活了，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你给我活了，我就在大概那个停尸房里很冷，我大概祷告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家人进去拉我好几次，以为我在那特别伤心呢，其实我不是伤心，我是很气愤，但是最终他也没活啊。我觉得这个不影响我们，为什么？因为神就是使死人复活的神，那之所以他不活重要什么问题，我可以去求告神，但是我不要放弃，所以下次还有人找我就是死人复活，我就继续死人复活。那之前我那个我妹他们教会有一个见证，就是他们在三次教会聚会，其实他们讲这些很少，但是你知道吗，圣灵会在心里动工，所以不要随便抨击神的信徒们啊，不是说你好像哪个地方比人信的明白了就能行出来，不是。那个姊妹的孩子去世了，去世以后呢，他就这个停尸房他就没放，家里去世他就没让拉走，你知道，他就在家停了7天，夏天呀，停了7天，这个姊妹就相信是主，我知道这个孩子是你给我的，他不会白白这么死去，他就抓住这一点了，你给这孩子是你的产业吧，耶和华这是你的产业，这产业还没发光你就给领回去了，所以他就是每天就这么祷告，主这是你赐给我的产业，你肯定就是你的心意是让他活下来，你就是这是你的产业，你得让他这个结出果子来，他就这么祷告。结果你知道第7天的时候，那孩子都已经臭了，就是夏天居然活了，所以这在当地教会是一个巨大的见证。他其实这个姊妹根本就没有受过像我们这么多的训练明白这些真理，但他就明白那一点，这就是我说那个芥菜种，他就抓住那一点不放。后来那个医院去拉过几次尸体嘛，给他打过2次电话，去了一次都让这个姐妹赶出去了，就是护着孩子不让拉走，反正就想着说不行就在最后再拉吧，反正也这个也不是一下子能够彻底烂了的这个尸体，结果第7天他复活了。所以我们想做的就是你关键是什么，你到底信什么，你行什么，你持续的去行。因为我们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这个求就得着，叩门就开门嘛，对吧，你寻就寻见，求就得着，叩门就开门。这句话的原文是希腊语啊，它是希腊的时态，就新约是用大部分都是用这个希腊文写成的嘛，它这个句话的原文的时态英文里没有，所以在希腊语的原文时态里它是这么说的，你持续寻求就寻见，持续求就得着，持续叩门就开门。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有一个叫持续进行时，这个英文里是没有的，所以它这个时态就蛮翻译出来，那我们到中文这就更没有这个了。所以你知道神他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在这里面持续，为什么？因为持续的过程中可能解决了你的不信的问题，可能解决了魔鬼拦阻的问题，总之那个结果就是要通过你的持续要看到的。好啊，别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小裴姐，我最后一段没看懂，他说那个分高，他说他到底是同意恩高还是在否定呢？我没听明白。
他是同意恩高的，但是他在强调，不是你们理解的这种恩高。 不是大家理解的这种恩高，就是你有恩高了，然后你才能操作啊，你才能流动，不是所有人都有恩高。
他是说每个人其实都已经有恩高了
呀，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去强调新班尼有恩高去参加他的特会啊，然后凯瑟琳库尔曼有恩高去参加凯瑟琳的特会。很多人我们去年去参加马杜纳多，马杜纳多有恩高，就不，你不用追着恩高跑，恩高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不用追着人跑，你应该追着神跑，神的生命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神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神是一致的，你可以医治你自己，你也可以医治别人。
明白了。那个第四点他说我想要你们明白的是不是灵魂体，他
的意思是因为每个人理解灵魂体啊，他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啊，他的灵魂体是帮助你认识你的心脏的人的身份。那灵魂体每，你就像我们的思路一样，你可能理解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是那么做，我理解西红柿炒鸡蛋是这么做，这都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炒出这盆菜好吃就行。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理解的这个灵魂体不是分开的三个圈儿。安德烈沃麦克他讲灵魂体就是仨圈儿啊，他库里就认为灵魂体不是这三个圈儿，它是合在一起的，像个神经网络，互相交织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他的思维是这么理解的，那安德烈是那么理解的，还有很多人是另外的理解方式。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你能明白你是心造的人，不管你是通过谁的教导，也许还有些人不分灵魂体，你不管你分不分，不管你怎么分，你只要把这精义弄明白，我认为就可以。这样你可以明白吗？对，他强调的是不要像安德烈那样分开三个圈啊，他的意思就是互相交织在一起，像一个神经网格是错综复杂，是分不开的。
哦，就是说，关键也是说，我们都是心造的人。
呀、yeah, ，对。
那他后面说那个什么分辨是否在灵力运作，第一个是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里是想强调什么呢？
他是想强调你是不是靠着圣灵而行，还是靠着你的血气而行？其实、
oh.
对，他还说的就是，他还会强调你，有人会说，哎，我没有爱心，因为有人会用这句经文绊住他嘛。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希伯来文里面这个，他说，哎呀，我没有爱心，我是不是就没有功效？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有爱心你就更好，没有爱心你在恩高里运作，就在恩赐里运作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是要在爱里面运作。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爱里面还不明白神给了你让你明白医治的道理，你说我并没有爱这个人，但是我明白医治，那你过去医治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能明白神不仅是医治他，神希望透过你去爱这个人，去理解这个人的心，去感同身受，甚至于给他更多的帮助，那这么行是更好的。所以他在说这个两个意思。
好，
好啊，其他人还有什么吗？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到点儿，咱们就下了哈。
嗯，好的。
另外就是，如果你们周间有时间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多去看一看这些文字的部分，因为有时候你看着看着，你的那个问题自己就懂了，因为他这里面解释了很多，其实比较清楚，只不过是我们认为的和他所讲的有的时候不是很能理解，所以你还会有一些问题产生。但是随着你不断的去看和思考的时候，你可能很多的问题就解开了。所以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在周间去多去看看这些信息。好吧，那我们那我们就这样啦，今天就拜拜啦。
嗯，好的，谢谢小
林。嗯，拜。
好，谢谢，拜拜，谢谢小林。